再举一个例子，当你开始越发的明白福音，认识到福音是一个好消息的时候，这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开始愿意要给别人去分享福音这个好消息了。我们觉得福音这个消息真的好，我们希望跟别人去分享。我们告诉他们说，这里有一位救主，这里才是真正的主，我们要敬拜这位真正的主。告诉他们说，不要再去庙里拜假神了，而要敬拜独一的真神。我要说，很可惜，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当给别人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听到的都是拒绝，而不是那个人马上就说你说的真对。而且，如果我们坚持继续跟他们说的话，可能真的朋友都没得做了。虽然我们听到过很多美好的见证，我们自己因为自己的生命改变，因为我们告诉别人周围的人说这么做是不对的，所以他们因此而认识主。或者我们向别人传福音，那些人很快就相信了。但其实很多时候，一个美好的见证背后都会有多少次的被拒绝，多少次的被反对，这才是我们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经历。而当我们经历这些被拒绝，当我们经历这些被反对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我们要怎么向谁去祈求？我们祈求我们身边的人朋友可以明白神的恩典，可以看到神的福音。我们祈求神的福音可以广传，或者我们祈求什么？神有他自己的旨意。刚才说的，神有他自己的旨意，在接下来的37-50章中提到神的一个大计划，而在这个大计划中，每个人都是这个大计划中，你对他有一个小的计划。也许我的口才很好，确实很适合传福音。也许我的表现很好，确实可以让周围人看到说我生命的改变。但我这个小小的零件是不是适用于神整体的计划呢？我们可以翻到那个 PPT 的后面，还专门找网上找一个图。这图不能动啊！可以看到说这边有好多的齿轮，很多齿轮。当这些齿轮一起转的时候，这个大的齿轮它才会跟着转。可能我这个齿轮确实转得很快，可能我们当信主的时候，我这个齿轮确实转得很快，我转得很有能力，我能带动所有的。但如果我跟别人的尺寸不一样怎么办？如果我跟别人的尺寸，我们信主以后，可如果我跟别人的尺寸不一样怎么办？我们在这里面还能带跟着其他的齿轮一起转吗？不能。我们还能带着别人一起动吗？也不能。我们还适合于这个整个的神的大计划吗？可能也不能。所以神有一个更伟大的更大的宏图，神的道路啊，总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计划总是超过我们的想象。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段经文来看一看，当神对约瑟这个他特别喜爱的子民，他特别拣选、特别喜爱的子民的计划。好，我们回到经文的一开始，经文一开始啊，就说以色列第三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是他年老所生的，而且不只是年老所生的，而且约瑟是他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以色列爱约瑟，愿意把最好的给他。而约瑟是怎么表现的呢？在这个父亲最爱的儿子，约瑟要怎么表现给父亲呢？约瑟跟哥哥们一起玩耍，所以约瑟就把哥哥们所有的恶行都报告给他父亲。这就是神父亲最爱的儿子常常喜欢做的一个事情，要把兄弟姐妹的恶行悄悄报告出去。经文上没说他存着什么样的心理活动去向父亲报告自己弟兄的问题的，为了表现自己是个好孩子，或者为了不希望自己的弟兄继续犯罪。但无论如何，他的弟兄不会喜欢他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被打小报告的经历啊？相信无论是在单位中、学校中、家庭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被别人背后打小报告的。当自己做的坏事被突然公之于众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不是说感谢你指出我这个罪，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你这个人太可恨了，对不对？一定是这个人太可恨了，恨死这个背后告状的人。所以约瑟的报告让哥哥们非常的讨厌他，他的小报告啊，并没有让哥哥们从恶行中转移，而是让他们更讨厌这个在他们中间好像掌握了真理的人。所以经文在第四节就说他们就恨约瑟，而且不只是恨他，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什么意思？兄弟没得做了。那接下来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呢，这个十七岁的约瑟在背后打小报告还不够，而且他还要继续的在他们弟兄们的伤口上撒盐。 在接下来呢，这里就提到了啊，在第三节提到以色列爱约瑟啊，给他做了一件彩衣。彩衣这个词翻译的有点稍微不太合适。彩衣其实在当时的这个文化中啊，彩衣的意思是表示长子的服饰，或者是袖子上有环的衣服，表示这穿这件衣服呢是父亲特别钟爱的那个孩子预定将来为长子。所以虽然约瑟上面还有一堆的哥哥，包括了犹大、流便、西缅、利未等等，但雅各希望约瑟以后是长子。好像就现在现好像就是那叫什么这个彩衣啊，就好像是皇太子可以穿那个黄色的衣服一样。所以兄弟们看见这件衣服呢，他的心里一定是很记恨的。但除了父亲的偏爱之外，还有神的启示。这里面后面第五节提到了约瑟的梦，约瑟做了一些梦，他就告诉他的哥哥们，当然他的哥哥们就越发的恨他。梦是什么意思？尤其在雅各的家族中，在以色列的家族中，梦通常都表示神的启示。雅各做了好几次的梦，都得到了神的启示。我们看到后来约瑟也在对埃及的王在给他解梦，告诉他说这是神的启示。所以在这个梦里面啊，约瑟就跟他的哥哥们说呢，说你们都要向我下拜，你们都要向我下拜。这什么意思？表示神启示，也启示约瑟会成为那个预定的救赎的长子。所以雅各的启示只是和神的启示从两个方面啊，都印证了约瑟在他们家中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约瑟很自豪的，我不知道约瑟当时怎么说的，跟约瑟很自豪的对他们告诉他们这个消息，说我就是神要拣选的长子的，你们都要向我下拜。而且不止说了一次，还重复了两次。他的哥哥们听到以后啊，就好像身边有个小跟班，就好像你每天上班的时候，你身边有个小跟班，吃饭的时候坐在你旁边，突然告诉你说，领导决定我接下来要成为你的领导了。你什么样的心情？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不是我？他们到底怎么想的？父亲怎么想的？为什么这件事情怎么会这样发生？所以安排这个小跟班啊做了领导，可能是上层的决定。所以拣选约瑟呢也是神的心意。但当这里约瑟要把这个消息迫不及待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弟兄的时候，他弟兄的心情真的是难以言表。在他弟兄看来啊，约瑟就是表达说，虽然我是最小的，但其实我很快就要领导你们的。他希望他的弟兄们能够按照这样的方式能够敬拜他，尊重他。所以他们对于约瑟的这个告诉他们梦，对于约瑟这个意象的反应是什么呢？太可恨了，他的哥哥们都嫉妒他。他们哥哥们想的是，我不想一天到晚向这个打我小报告的弟兄来敬拜。而且约瑟第一次说了之后，他的弟兄就恨他，约瑟还要告诉他们第二次，说你看第二次第九节告诉他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十一个星都向我下拜了。还告诉他哥哥们，你看不止你们要向我下拜，父亲母亲也要向我下拜的。哇，这个家庭的矛盾达到了顶点。神给约瑟的身份反而成了他跟弟兄之间矛盾激化的地方。但神要使用约瑟的时候啊，神虽然给他了这样的异梦，给了他这样的预定，但神要使用他的时候，他要用一个完全不同于人的方式。以色列和约瑟并没有认识到哥哥们的恨意，并没有虽然哥哥们不跟他和睦的话，但其实他们心中并没有认识到说他们之间的矛盾这么深了。但神的手要开始做工，神预定要让约瑟成为长子，要让约瑟成为整个以色列家的救赎，只是用他的方式，用他的计划。这时候呢，我们就从第十二节可以看到第二幕，旷野。这时候场景转换，他们就来到了旷野。他们说，哥哥们啊，在示剑放羊。以色列这里约瑟说，来个大巴你去，你要去他们那里看看他们是不是平安，看他怎么样。为什么在示剑放羊就要让约瑟去看一看呢？如果你还有印象，在之前的34章都我讲的34章那个在示剑发生的杀人的故事，你就会知道，在当约瑟的哥哥们在示剑把整个的示剑人都杀掉，所以他们家才重新搬迁到那个 搬迁到现在住的地方的。所以当哥哥们重新回到事件发生的时候，当然他的父亲会很担心啊，说你要去看一下哥哥们这几天没回来，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人。而经文这里提到约瑟就出去去看他们是不是平安，他就到事件去了，然后有人事件人呢在旷野遇到他迷了路，然后问他怎么样，他就说他要找他哥哥，然后那个人就跟他说那个哥哥去多摊去了，哥哥 约瑟就去多摊继续的找他哥哥。约瑟在事件遇到跟这些跟他有仇的人，但那些有仇的人对他却很平安，而且还很友善的告诉他你这里去找他的哥哥。但约瑟呢接着往下走往前走，来到多摊的时候遇到他的亲兄弟，他的亲兄弟远远的看到他谋杀却要准备开始，他的哥哥们远远的看到他就商量说我们要杀死他。第十九节说你看他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将来的梦要怎么样。所以杀死约瑟的，他想杀死约瑟的并不是那些跟他们有仇的外族人，而要杀死约瑟的反而是他的亲兄弟，他的亲哥哥。因为他的哥哥们太恨他了，虽然他们已经是他的亲兄弟，但他们无法控制心中的意念，他们要用无法控制心中的恶念，他们要最残忍的方式啊，希望可以杀死这个自己这个穿彩衣的兄弟。当然兄弟之间的相残也是创世纪一直在重复的故事，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兄弟与兄弟都斗争。从最早的创世纪开始，我们听到该隐杀亚伯，以扫后面想杀雅各，然后如今也是弟兄之间的争斗，他们已经无法控制心中的恶了。他们说，就说有一个恶兽杀死了，在最后他们向父亲汇报的时候，向父亲报告里面说有恶兽把他们吃了。恶兽是谁啊？就是他兄弟之间的。兄弟之间心中那个恶兽就在他们弟兄的心中，就是他们弟兄心中的恶兽把约瑟杀了，把约瑟卖了。所以这个短暂的故事其实有好几次的情节转折。当他们哥哥一开始说要杀他的时候呢，流便就是哥哥们中所有年纪最大的这个，他还想尽一下自己做长兄的责任，他还劝他们说我们不要杀他，我们把他丢在坑中，不要杀他们，他还希望可以保守他，也许是希望可以把将来把他带过去，也许是希望什么，但他只是在弟兄中做了一个稍微的努力，说我们先不要杀他，把他放在坑中。而放在坑中之后呢，接下来又有第二个人犹大。犹大呢建议说我们不要流他的血了，我们不要流他的血。找一下经文，对，第二十二节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旷野的坑中。夏总，对不起啊，看错经文了。是二十二节，是吗？对，二十二节说不可下手害他。然后到犹便的第二十六节是二十六节，犹大对众弟兄说：“我杀了我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所以在短短的这一段经文中啊，先是犹便的保守说把他放到坑中，大家先说不要杀他，然后又是犹大又说我们不要流我们兄弟的血了，我们不如，虽然说的是不要流兄弟的血了，但是他另一个话接下来又说我们不如把他卖掉吧。所以这就是兄弟之间的对话啊，对他们兄弟之间，我们不如把他卖掉吧。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啊，神使用，如果你对经文圣经稍微有一些了解，就知道神在使用以色列家两个失败的长子，先是犹便是最早的那个长子，他跟他父亲，但是呢在三十五章三十六章说他跟他父亲的妾通奸，然后接下来呢又说到了使用了犹大，神使用了犹大这个将来被预定成为以色列的长子的人，然后但是呢在三十七章接下来我们很快会看到说他跟他的儿媳在通奸，神使用了两个失败的长子来保守了约瑟这个被命定的长子的性命，但是约瑟的身份却从最爱的长子成为了奴隶，从神拣选的长子突然变成了坑中待杀的羔羊，约瑟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所有。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话，从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五节，其实你还可以注意到另一个点，在整个这段经文的过程中啊， 约瑟没有说，没摩西没有记录约瑟的说的任何一句话，或者说在整段记录这个过程中呢，有神摩西有意的描述了一个沉默的约瑟。从约瑟一开始说很多的话，打小报告，告诉哥哥异梦，说这些话让哥哥们恨他，到现在要被哥哥们出卖，要被哥哥们想要杀的时候呢，摩西有意的这样描述一个沉默的约瑟，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他的心情，他从不停的说话到无尽的沉默，约瑟的心里可能经历了很多，他可能很失落，很低沉，不知所措，他可能在坑里面一直在向神呼求，说他该怎么办。沉默的约瑟就好像一个沉默的羔羊，要被牵到宰杀之地。而在被卖之后呢，他的哥哥们就用一件染了血的公山羊，染了公山羊血的衣服，然后带到他们的父亲面前。他们说第31节，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惨衣染了血，打发人。看这个话说的很有意思，打发人送到了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认一下是不是你儿子，跟他父亲说是不是你儿子，但不是我弟兄，是不是你儿子的衣服。而雅各呢这时候也表现得很伤心，说我的儿子没有了。注意这里的称呼，你的儿子不是我的，雅各也说我的儿子没有了。而如果你仔细看经文的话，在第34节，雅各便撕裂衣服，被他腰上蒙上麻布，被儿子们悲哀了许多日。但雅各其实在这段经文中啊，在第1节、第2节、第几节的后面呢，其实一直都称他为以色列。就在经文中对雅各的称呼有一个很明显的转换，他一开始一直说以色列家怎么样，然后在这里重新要提到了雅各，就好像表现一个作为一个老父亲的这时候的心情，而不是这时候他是一个雅各，而不是那个在旷野在与神立约的以色列，而是一个是年老的失去爱子的可怜的老父亲。而他的儿子们呢，对他所做的事情，给他一件染了血的衣服，欺骗他说你的儿子，你的兄弟没有了，你最爱那个儿子没有了，就好像真的，就如果你对应起来了，就好像雅各以前欺骗他的父亲一样，那样他的儿子如今也在欺骗他。所以家里面的这个悲哀的故事一直在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当时如果是在摩西带他们出旷野的，在旷野的那帮以色列人如果读到这个故事，他们会怎么想？在旷野那个以色列人如果读到这个故事，他们会怎么想？但因为你要注意到，这里并不是与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的争斗，这里并不是邪恶的子民要迫害神拣选的子民，这里反而说的是一个以色列自己家里的故事，这是说的是神选民之间的故事。以色列的儿子们表现的都不太好，有的无知，有的嫉妒，但这里所有的弟兄，这里所有的人，他们都是神的子民，兄弟们残忍的相争，却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因为神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救赎整个以色列他们全家，神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塑造约瑟，来使用约瑟，神要用这样的方式，要用这些后面一系列的事情来成就他的救赎的计划。所以我们看到第36节，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士长波提乏。这样我们就来到了经文的最后一节，也是最后一幕，埃及，约瑟成为埃及的奴隶。神虽然很爱约瑟，神很爱约瑟，所以神给约瑟有一些特别的启示。但当约瑟跟他的哥哥们产生矛盾的时候，但当约瑟被他的哥哥们扔在坑中的时候，但就好像我们遇到很多问题，我们在跟神祷告，神啊，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神并没有先解决他那些罪恶的哥哥们的问题。神先没有先解决这些有罪的哥哥们，但是让约瑟经历了从以色列的长子到埃及的奴隶的过程。约瑟虽然被预定为长子，但神使用他的方式并不是按照他自己的预期，而按照约瑟的性格，他长子的身份反而跟他的弟兄们跟他哥哥们产生了各种的矛盾。只是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的计划，神要让他成为长子的方式跟约瑟自己所期望的并不一样，他要经历一个身份被夺去，一个成为奴隶，成为一无所有的人的过程。 我猜想可能约瑟被卖到埃及的路上一定会不断的祈求，在问神说，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一切，为什么你没有救赎我，为什么神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好像我们在经历很多的难处，经历很多失败，经历很多不顺利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也在不停祷告问神为什么，我们也在跟神祈求，希望世界环境可以变得好一点。但如果我们继续的把经文，我们这里稍微有点剧透的看到后面的经文，在第四十几章五十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只有在经历了所有这一切被挪去之后，只有在我们所有的这一切，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所有的身份地位被挪去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约瑟在所有这一切挪去之后，他到了埃及，他又被下在监里，他后面成为埃及的宰相，他才明白神旨意的美好。在后面的故事中，约瑟成为成为埃及的宰相，而他的弟兄们一次两次又一次的跪到了约瑟的面前。在第五十章里面，约瑟对他的弟兄再一次跪到他面前，约瑟呢就对他们弟兄说没事，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直到最后约瑟被挪去了所有，他到了埃及之后，他才开始明白神的心意是为了叫什么，为了要救赎他们，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因为约瑟在被神挪去身份地位之后，才能够认识到说他所有的一切不是他自己的，他所有的一切不是他自己所拥有的，而都是神所赐的。长子的名分，他的认知，他的能力，他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只有当神挪去这一切之后，我们才会知道我们的本相，我们原来是一无所有的，我们原来是贫瑕可怜的。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更好地听见神的声音，顺服于神的计划，真正成为神可用的器皿。所以才如刚才说的，当约瑟在埃及被高举为宰相，成为弟兄们的救，他救了他们的弟兄们，他这的时候呢，在第五十章，他不再认为这是自己的能力，他看到自己的弟兄们再次跪在他的面前，这时候他看到自己梦中的意象已经实现了，他看到了这群杀人犯的哥哥们。约瑟这时候的反应不是说你们这群有罪的人，他也没有再一次强调说你看我的梦中的启示实现了，约瑟反而跟他们说的是原谅、宽恕、和平。他说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都是为了美好的目的。所以在这一刻，约瑟才真正成为神所预定的那个长子，好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约瑟是被动的成为奴隶的，他被动的身份改变，被动的变成了贫穷，被动的成为一无所有，他才认识到神的美好的旨意。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却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主动的进入人间，降卑，放下所有的一切，他成为我们这些与他敌对的人的样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好像今天的这个牧羊人的这个蜡烛一样，象征着耶稣的因的牺牲的爱来到我们中间，他成为了我们这些敌对的与他的敌对的人的样式。神给了我们律法，我们不愿意遵从，神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我们不愿意敬拜他。神爱我们，他让自己的爱子来到我们中间，让他成为我们的样式，因为他知道我们是贫瑕可怜的，他知道我们是一无所有的，他知道我们是敌对神的，但他爱我们。好像我们礼仪文中用的那个赦罪的经文，腓立比书两章六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是荣耀归于父神。所以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这些敌对他的、不愿意顺服他的人，舍弃所有，成为奴仆的样式，因着他的降卑，因着他舍去一切，我们才能升高，他成为人，替我们死，让我们这些本该死的人 如今却可以在基督里有了新的生命，让我们这些不愿意敬拜神的人如今可以愿意敬拜他，让我们这些一无所有的人因着基督的恩典如今却可以成为充足有余的人，因为我们才知道说我们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我们因着神的儿子而拥有一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来很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可以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我们是这些人，我们虽然自以为很有能力聪明口才，我们虽然以为我们有身体，我们有社会关系，我们有各种的东西，当信主以后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靠这些来服侍神，为神所使用，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切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而是神，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赐给我们的，而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我的，而是神赐给我们的。神有他一个最美好的计划，当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神首先按照他的心意来塑造我们，当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神首先要按照他的心意来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何用的器皿，在他的恩典下运用主观的恩赐，就好像刚才显示的那几个齿轮一样的，当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先会把我们塑造成为一个尺寸合适大小合适的齿轮，才能放到整个的计划中间，让我们彼此连接一起转动，才能达成神美好的目的。好，因此啊，我们一起来，我们可以看两个应用啊。第一个应用就是，当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我们所有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当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他就会把我们降卑，这是一个必然的事情，这是一个必然的，所以我们不用想着说我们可以总是一帆风顺，靠着我们自己能力越走越好，越走越高。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必然就会经历降卑的过程。我这里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约瑟一样去被卖，成为奴隶，成为降卑啊。我这里说的乃是说，神要使用我们，必然让我们认识到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必然要让我们去掉我们里面原有的自我刚强，所有的那些东西，自我的认知，而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凭着自己能力是不行的，而是因着基督才有的一切。若不是这样，若不是神给我们降卑的过程，我们总是执着于自己的想法，我们总是执着于想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总是想指出别人的罪，我们总是想靠着我们自己能力告诉别人说我们要去敬拜唯一的真神，都没有错。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也许都没有错，这么做看似是合理的，但这样做却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计划，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嵌套在神的计划之中。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他自己的计划，神有一个大计划，在这个大计划中，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最合他心意的安排。所以我们是应当自己的努力做一番事业呢，还是放下我们自己与神同工，走在他的计划之中呢？第二个应用，我们谈到，你就会看到说，当神让我们降卑的时候，其实是什么？其实是神对我们生命祝福的过程，而这个降卑的过程，其实是神对我们祝福的过程。约瑟因着被卖到埃及而更明白神的心意，为神使用，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摩西因为在旷野的40年而更认识神，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神要使用我们每个人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在他的计划中，神都要对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安排，或者让我们成为周围人的祝福，或者服侍教会，或者去远方宣教。但无论如何，神爱我们，他愿意我们与他同行。他让我们降卑的过程，就是让我们可以完全的依靠神的恩典，成为神恩典的管道。当我们愿意放弃我们认为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放弃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人们才能够在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恩典的形象。如此才是主必兴旺，我必衰微。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后恩赏赐我们一切的主啊，祈求我们可以在你恩典的光照下，我们越发的看到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是何等的贫瞎可怜。我们就求你借着诸般的环境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合乎你所使用。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中间，如同行在天上。奉降卑走入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的基督之名而祷告。